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务院通告华为中兴涉嫌古巴间谍活动，要重判三男参与猎户在美国被定罪，中共急撇清，划出大使潜艇获救者分享恐怖经历，氧气剩低12分钟。防中共获新技术，欧盟强化出口法规，台积电应特意落地欧洲，三星想跟进。港警疑澳引关注，许智峰话协助暴政必要付出代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务院通告华为中兴涉嫌古巴间谍活动。国务院6月21号说，中共所属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工作人员进出古巴，开展中共在海外对美国本土的间谍监视活动。美国将严厉打击中共在古巴建立的间谍机构。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说，总体来说，我们正是监视和回击中共在世界各地扩大军事安全存在的任何企图，并时刻关注中共对美国的潜在影响。他说，中共政权将继续努力加强他们在古巴的存在，而我们将继续努力瓦解他。我们的专家评估，我们在外交方面的努力减慢了中共的步伐，但挑战依然存在。我们仍然对中共在古巴的长期活动感到担忧。帕特尔发表上述言论那时，有报道说，中共正是积极努力加强它在古巴岛上的监视能力。该岛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只是约100英里，岸上有很多美国军事设施。《华尔街日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川普政府的美国情报显示，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工作人员可随意进出中共在古巴的设备，涉嫌在古巴开展间谍活动。据报道，北京和夏湾拿正是谈判一项在古巴建立新的联合军事训练站协议。这个消息是在布林肯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后披露。佛州共和党众议员吉梅内斯在谈到有关中共在古巴的活动的报道时说，这个并不奇怪，古巴是一个对手，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损害美国利益，中共亦是这样，因此他们将成为盟友，共同寻求削弱美国的力量。当被问及中共相关军事活动那时，布林肯说，他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会面那时非常明确表达了华盛顿对中共在古巴的情报或军事活动深切关注。美国官员已经同一些中共希望扩大他们情报或军事活动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在减缓这些努力方面取得一些成功。他说，这个是我们非常密切监控的事，我们对此非常明确，我们将保护我们家园，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利益。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纽沙姆说，从另一角度来看，间谍设施和军事训练站都清楚说明北京是怎样看待和华盛顿的关系，说如果一个国家想维持良好关系，有些事是不会做，对他来说，这个是中共有自己目标的有一个迹象，他们有进攻计划，他们正在执行它。要重判三男参与猎户在美国被定罪，中共急撇清。两名中国公民和一名美国公民因参与中共的猎户行动，在20号在美国被判有罪，面临最高刑期从10年到25年不等。他们被控对居住在新泽西州的前中共官员徐俊和他的家人进行骚扰，迫使他回国。 两名中国公民，一个名叫朱勇，被裁定犯有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跟踪、跨州跟踪串谋和串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等罪名；另一个名叫郑聪颖，被裁定犯有跟踪罪和串谋跟踪罪，针对他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有关的指控则被判不成立。美国公民名叫麦克马洪，是一名退休的纽约警察局警官，后来成了私家侦探，被判跟踪和非法充当中共特工罪成，但合谋充当外国代理人的罪名就不成立。检方说，在中共政府指示下，朱勇在2017年聘用麦克马洪打探徐俊私人信息，监视徐俊的亲属并追踪他的下落。几年来，朱勇、郑聪颖、麦克马洪和另外八人合力以多种方式尝试促使徐俊回中国。美联社报道，在这些人中已有三人认罪，据信还有五人身在中国。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包括在脸书上向徐俊已成年的女儿的朋友发送贬义信息，向他在新泽西州一名亲戚发送海量信件，一名中共检察官甚至一度迫使徐俊的伯孙老父飞往新泽西州游说哥仔返国，告诉他知如果不回国的话，他的妹妹就会被关起来。在2018年，郑聪颖还在徐俊的门口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话，你若愿意回大陆坐十年的路，妻少就会没事，此事就到此为止。麦克马洪拒绝认罪，宣称不知自己在度为中共政府服务，以为自己在度为一间追讨被盗资金的公司工作。他说，我若知道聘用我的是他国一个外国政府，哪怕只是一刻，我都不会接下这件案，我会通知联邦调查局。对此，检察官在6月14号结案陈词中反驳说，麦克马洪不单止知道中共政府是幕后黑手，还在新泽西州的连锁面包店内和中共官员面交报酬。他说，从事合法生意的人才不会在帕内拉面包店收到一沓价值$5,000的现金。朱勇的律师 Calvin Tong 就说，朱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外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不应追究他的责任。他说，我们的政府应该教育他们提高警惕，而不是起诉他们。郑聪颖的律师们说，他们对郑聪颖被判跟踪骚扰罪名成立感到失望，又说整件事中他的参与非常有限，时间亦好短。布鲁克林一个联邦陪审团对该案做出前述裁决，这个是对涉嫌参与中共猎狐行动的被告首次审判。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 Pierce 在判决后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坚持揭露并打击中国政府跨越国界对美国境内受害人实施迫害的行动。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德默斯之前说，中共在美国追捕侨民开了一个危险先河，违反美国法律并侵犯两国人权。划出大使，潜艇获救者分享恐怖经历，氧气只是剩低12分钟。一艘观光潜艇泰坦号18号在进入北大西洋深海参观铁达尼号残骸后失去音讯。目前船舱里面五人生死未卜，美国和加拿大正是全力搜救，而50年前曾经遇过类似事故的英国工程师罗杰，除了分享自己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之外，亦感觉他们可能是出了大事。据《每日邮报》报道，现年85岁的罗杰曾在1973年8月29号同同事查普曼搭乘小型潜艇双鱼座3号 前往可以度海埋設海底電纜，那次是他們兩人一起進行的第325次任務。而當一切順利完成，羅傑和查普曼準備收工浮翻上海面嗰陣，有個艙蓋卻無預警打開，一瞬間海水瘋狂湧入，在經過26秒劇烈搖晃後，潛水艇就飛速下沉到480公尺深的海底。回憶翻當時的經歷，羅傑仍然心有餘悸，他說這個非常可怕，我們必須花4分鐘才可以浮上來，但卻在短短26秒內沉到海底。羅傑說，當時我們受困的位置是之前任何水下救援深度的兩倍，這個深度可以將紐約帝國大廈淹沒，這個令他們感到絕望。雖然當時他們的通訊設備沒有損壞，但由於位置太深，導致信號非常微弱，嘗試營救的聲音亦被海豚的聲音蓋過。提到當時的處境，羅傑說船艙很凍，只是得攝氏10度，但濕度卻高達 95%， 這個讓孤立無援的兩人因恐懼而感到更凍。幸運的是，船艙還有一個三文治和一罐檸檬水，而電力系統還可以正常運作，於是兩人就在艙內放置助戰，減輕碰撞，同時為節省氧氣，可以過濾艙內二氧化碳的洗滌器，每40分鐘先開啟一次，只是因為開啟頻率降低，令他們感到頭痛，而且紛紛欲睡。就在這個時候，海上亦正是展開一場時間長達80小時，亦是當時歷史上最深的國際水下救援行動。就在羅傑和查普曼被困在深海84個鐘頭，氧氣量亦只是剩低12分鐘，感到好攰和口渴的兩人即將放棄求生慾望嗰陣，他們幸運地被救出來。而當時成功救援的最大功臣就是美國海軍的電纜控制海底救援車。對於泰坦號這次似乎亦受困海底，而且深度更深，對此感到驚恐的羅傑認為是非常可怕，而且羅傑有種不祥預感，因為不知為何他們沒有發送某種信號，亦有可能是發生了嚴重事故，導致他們無法順利傳送信號。防中共獲得新技術，歐盟強化出口法規，台積電、英特爾落地歐洲，三星想跟進。為保護歐盟領先的關鍵技術，降低被中共獲取的風險，歐盟日前頒布新法規，而在台積電和英特爾先後宣布將在歐洲建廠後，競爭者三星亦心動，想前往設廠。綜合媒體報導，歐盟新公布的一份歐洲經濟安全戰略聯合文件，這份聯合文件雖然沒有指明中共，但重點提到怎樣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和技術變革加速的背景下，降低某些經濟流動所帶來的風險，並保持最大程度的經濟開放和活力。文件中建議，歐盟會員國應對以下四個領域的經濟安全風險進行全面評估，亦即是供應鏈彈性風險，包括能源安全、關鍵基礎設施的物理和網絡安全風險，和技術安全和技術洩露相關的風險，經濟依賴或經濟脅迫武器化的風險。在24號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高峰會上，預料這份文件的內容將成為討論重點之一，進一步細節將在會後公布。隨著英特爾陸續在波蘭和以色列設廠，德國廠房亦獲得政府補助，台積電亦積極評估到德國設廠後，兩者的競爭對手三星亦開始萌生在歐洲設廠的想法。 据韩媒报道，从欧洲希望在全球供应链发挥影响力，公布对汽车和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后，台积电和英特尔等先进半导体企业都开始在欧洲地区大量投资，这个让欧洲成为继亚洲和美洲后竞争最激烈的区域。英特尔在欧洲时间6月18号宣布将在以色列投资250亿美元兴建半导体厂，是以色列史上最大的外商投资。同时英特尔亦早在爱尔兰和德国营运大型半导体工厂，并计划在波兰建设半导体生产和测试设施，加上在意大利兴建的半导体封装和组装工厂，整个晶圆厂将形成一条龙服务。英特尔还打算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研发中心，不止英特尔准备在德国德勒斯耗资100亿欧元兴建半导体晶圆厂的台积电，最近亦同德国政府谈判补贴金额的提高，面对竞争对手在欧洲攻城亮地，韩国三星亦开始心动，最近动作频频，不单止访问以色列特拉维夫、德国慕尼克和斯图加特、瑞士日内瓦、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亦进一步了解当地环境，考量后续的投资计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三星尚未正式宣布任何在欧洲落地的计划。港警疑英引关注，许志峰说协助暴政必要付出代价。一名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指表现进取、曾出庭指证市民的港警，日前被爆已移民澳洲，引起当地港人关注。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说，已收到不少资料，整理后会向当局举报，以否决他的申请。网媒菱角20号引述独家消息说，港警潘志豪在9月26号抵达澳洲，他英文名是潘初浩，警员编号13705。知情人士透露，潘志豪在反送中运动执行职务期间表现极其进取，对付抗争者从不手软，曾一度以为他博表现升职，没想到会移民澳洲。报道又引述另一网媒的法庭报道说，潘志豪是2019年9月21号元朗私了案的主要控方证人，负责拘捕、收集证据和观看闭路电视片段。潘曾在去年9月法庭处理该案那阵要求提前作供，以便他在9月26号移民澳洲，但被法官拒绝，并将案件押后至下月审讯。身处澳洲的前民主党议员许志峰在社交平台透露，潘志豪已移居澳洲昆士兰，以现时收到的资料来看，潘直接参与打压香港自由、侵犯人权，违反了澳洲移民签证中良好品格要求，应被视为犯下反人道罪行，他的入境明显违反澳洲价值，损害澳洲利益，呼吁澳洲政府高度关注。许志峰感谢世界各地港人高度关注案件，又不断提供潘氏进一步个人资料。他说在整合收到的资料后，会在日内以最高姿态向澳洲移民及决策当局作正式的书面举报，列出该警员在香港的恶行，要求澳洲否决他的移民申请。许志峰强调，所有黑警、惩教、律政人员、法官有份协助暴政，亲手打压我们香港人的，我们绝不会忘记，必要你们付出代价。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